难，或者在一个地区发生一个大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期待神借着这个能做工。当然，你在实行方面你还是要有智慧。这个意思不是说，比方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你这一发生，第二天就赶到灾区说，哎呀，这个一个机会要悔改，要信主啊，没有人要听你的。那个时候他们正在遇见那些灾难，你可能去到那边，你只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坐在旁边陪他们，他们肯让你坐在旁边就了不起了。他们正在遇见各样的最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说教的时候，更不是去那里分析做神学分析，告诉他为什么有这个灾难，尝试给他们解释，你哎呀，你会遇见这些事，你儿子死了，你丈夫也死了，房子也没了，是因为什么？你给他讲这些，没有人要听你的。啊，所以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做的合适？可是在，在道理上面，在真理上面是这样，那是神的一个机会。神做工的一个机会，有殉道士也是整个教会历史的一个，在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一直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神在成全他整个旨意的时候的其中一个项目，借着这个来表明，继续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坚固的站在福音上面，忠心的站住，所以他们会遇见逼迫，遇见迫害。这个第六印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可能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天上的星辰这些改变，可能不是指着真正的大自然的改变。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说这个应该是放在很末了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对吧？现在这个日月星辰都还在，偶尔有流星，那个不能这样讲，因为那么多的星，一点流星都还不能够用来说明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在这里，像很多的圣经学者也同意，这个大概不是特别指的大自然的变化，因为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用日月星辰来代表什么呢？代表在地上有权柄的人，特别像一个政权或者政治的领袖，有的时候是这样。事实上，自古以来，无论哪一个国家，经常都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跟天上的星相比，有没有？我们中国有这种说法不是吗？希腊神话里面也有，好，跟代表西方的希腊神话或者是我们中国都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在这样背景里面，启示录用日月星辰的坠落来讲到可能在地上的政权的更替，像这一类的。你看在初代教会，当福音更大有能力传扬的时候，反而常常会遇见地上的政权的一些更替很频繁的一些现象。地上的政权会更替频繁，常常意味着整个的世界的那种政治啊，这种国家各方面不稳固哈，有一些不是最稳定的一些情形。可是那个常常正是神的工作更大有能力往前的时候。你如果熟悉初代教会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在当时也是这样，不时的就需要更换一个领袖，有的领袖被杀，有的领袖因为这样就要更换一个领袖。不是有那么多的罗马皇帝是坐在一个位置上坐许多年的，通常都是生平时期比较会有的情况。可是初代教会的那两三百年间，罗马帝国并不是这样。那在教会历史上也继续有这种事。到了20世纪，特别我们这个世代，你有没有发现过去的10年、20年、30年，世界上政权的更替是非常频繁的，你有没有发现？而且领袖，政治领袖的陨落也是很频繁的，不时的有人或者是被刺被杀，或者是因为做不好的事情下台，像这一类的。那我不敢说这个第六印就非常确定的绝对的去应验在这些地方，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就整个圣经的使用这个的意义来说，非常有可能是相关的，啊，那无论怎么样，常常这些政权的更替，或者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领域里面那些领袖的一些变动，常常跟福音的传扬有一些关系的，对不对？有一些是正面的关系，在教会历史上，比方20世纪的历史，教会历史，有一些国家他们经历很大的复兴，有的时候跟那个政权更替有关呢。像阿根廷类似这样的国家， 曾经经历过，他们比方国家里面有一些，有总统或者是总统夫人是一个邪恶的，是交鬼的。可是教会在那里祷告，后来主把那个人挪去，然后主在那个国家做更多的工作，复兴开始。所以有的时候主做像这样的工作，可是也有的时候政权的更替是颠倒的，是不好的人取代了好的人站在位置上面。可是我们在历史上如果更长远来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也是一件好事。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的时候一个国家本来不是独裁的，后来变成独裁的，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从国家来对百姓的压制，特别是对教会的压制，在历史上整个的教会历史不时的有像这样的事，也许特别是在初代的教会跟二十世纪特别有像这样的事。可你会发现在每一次像这种情形，你都会注意到最后神的国都得胜，因为越是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领域，福音就越有能力的彰显出来，更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们试试看用这样的角度来了解这里讲的七印，这是我提出来的解释这个七印的含义给你做参考。这个第六印结束的地方提到说，这些人说倒在我们身上吧，他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有时候读这个经文很快就读过去哈，像台湾最近发生的大地震，在灾区的读这个感觉可能跟你不一样，石头掉在身上没有那么容易，整个房子那些钢筋水泥整个塌掉压在里面，压死了就好，如果没压死你躲在里面，你跟外面的隔绝有可能是三层楼，你懂我意思吗？玉生从敌雄第四层一直压从第一层嘛，整个都压了，你压在里面，外面人要挖很不容易，挖才挖得到，而且挖的过程也要很小心，因为挖的过程有可能会再使东西塌陷，所以很不容易，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显然神和羔羊的愤怒恐怖到一个地步，人宁可让这些东西压在身上，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了解吗？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有一点拿那些经历过类似地震这种灾害的人当 reference 来讲这个事情的。你经历过那些，而你知道说那些的恐怖，可是你宁可说愿山和岩石压在我身上，为了躲避神和羔羊的愤怒，你就知道约翰在表达那个神和羔羊发怒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事实上光这个话本身就很可怕，你看过羔羊发怒？当然没有，一个不发怒的羔羊发怒大概是很可怕的事，一定是很可怕的情况他才会发怒，那这也是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意思。很有趣的就是约翰看见一印一印的揭开，揭开完第一印，接下去当然第二印，揭开完第五印就第六印，把第六印揭开来，接下去并没有揭开第七印，就暂时停止，中间插入了一件事情。那那些喜欢把启示录解释成按着时间先发生的次序先后次序这样记载的人，当然就要想办法说哦，发生这个以后再来是那个。可是如果像我讲的那样的解释，把它特别强调那个性质的话，那很可能跟我们刚刚整个对启示录这些话的解释是一致的，和谐一致的。那就是在这些印在进行的当中，神做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要受印，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神的旨意借着基督的救赎一印一印的揭开来打开来，可是同时神在一些人身上做颠倒的工作，再把用印把他们封上封上封上，这是在封什么？就是叫我们得救。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圣灵的工作用了这样的字眼，叫做圣灵的印记，对吗？在教会历史上有人对圣灵的印记的解释说法 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那就得救的时候就受圣灵的印记，像清教徒 Puritans 他们就认为受圣灵的印记是在重生得救之外的 second blessing 第二层的经历，就类似我们今天讲的圣灵充满的经历。那这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论。无论怎么样，神盼望他的百姓，盼望人得救，而且真实的受圣灵的印记，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印记一方面表明什么呢？所有权。印记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表明所有权。就像比方德州他们牧场，他们的牛，如果我的名字叫 Daniel， 很可能所有的牛都要盖个 D， 可是那是我的牛，那叫印记嘛，对不对？印记代表所有权。我们盖上圣灵的印记表示什么呢？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属于基督的，对吧？好像是圣灵的印记，所以圣灵进来就与我们的心同证，让我们有一个把握说我是神的儿女，懂吗？这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我们有一个把握我是神的儿女，一种所有权，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他的。那圣灵的印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保护的意思。事实上所有权就意味着保护，因为既然这个盖了一个D，那这个牛怎么样，我一定会保护，因为那我的财产啦，对吗？如果你的这个你的身上盖了一个 J， 你就可以相信谁会保护你？耶稣。你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对不对啊？好，盖一个耶比较好啦，因为无论耶稣耶和华都姓耶，我们都姓耶。开玩笑，无论怎么样，我们身上也有圣灵的印记，那代表一个什么？所有权我们属于耶稣，而且同时代表了一个保护，我们可以信靠主保护我们。主保护我们不一定意味着把我们带离现场，不一定。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保护我们的时候，并不常讲到他把我们带离现场，比较多特别在用来讲到救恩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在现场，但是我们蒙保守。你知道旧约圣经讲到救恩最重要的一幅图画，一个预表的图画，就是逾越节 Passover， 对不对？你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吗？哈，最后当神的百姓，神要带让他们完全脱离埃及人的权势的时候，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地，把所有的长子头生的牲畜都击杀。他叫以色列人做什么？躲在房间里面，门楣门框涂上羔羊的血，在里面做什么？看电视。在里面做什么？做什么啦？吃逾越节的晚餐，吃羔羊的肉。很多人讲逾越节都只讲到涂血在门楣门框，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他们吃羔羊的肉，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被越过去没有被审判，而且他在那里面享受主的生命，对不对？吃苦菜还有无酵饼，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仆，想到我是罪人，所以他们会兴起一个想要离开埃及真的要依靠神的心。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忘记他们在埃及受的苦，所以想要回埃及，一在旷野受苦就想回埃及，可是神要他们这样纪念。还有其他的我不要多讲。无论怎么样，逾越节的意思是当天使巡行埃及地的时候，他们躲在房间里面，有血在那里做印记，就好像封上了，灭命的使者经过的时候就不进去。你不要以为你家涂过血你就觉得你安稳了，跑到外面去，你一跑到外面就怎么样，就可能被击杀，如果你是长子的话。所以那是一个救恩的代表，而整个的圣经都给我们看见救恩常是这样的代表。比方方舟是另外一个也许是救恩的代表，对不对？洪水是神的审判，特别那是代表一个毁灭全地的审判，那是代表末世的审判的一个记号。可是愿意在方舟里面就得蒙保守。他们有遇见洪水有，但是得蒙保守，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这个的时候，他说这些人借着水得救。我们的观念比较多是他们从洪水得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说有洪水临到，可是神把他们从洪水里面救出来。但是彼得不是用这种话来讲，彼得说他们借着水得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这个水是他们得救必须的。我们有的时候遇见苦难，遇见麻烦，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那个，可是主常常他的做法是要借着那个救你。可能约伯，以利户给约伯讲了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个，在约伯记36章15节，约伯记36章15节说，他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你遇见困苦吗？你以为神要救你脱离那个困苦？不是的，他是借着那个困苦要救你脱离更大的困苦，就是羔羊的愤怒，了解吗？很可能救恩是这样一个意义。所以你想到印记的时候，很可能启示录在讲印记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些受印的并不是说哦，第七印还没有揭开前，更大的灾难还没有降临以前，神印的这些人，意思就是把他们提到天上去。有的人是这样解释的，可是我个人不觉得，他放在这边是在表示说，整个的神的旨意在这样通行的时候，神要用印印了他众仆人的额。更大的灾难还没有来，因为要等他们受印。所以有不少的圣经学者都同意第七章里面的前面的144,000人，跟第九节以后的第二段落讲的穿白衣的没有人能数得过来，这两群人其实是同一群人，并不是一个在讲了旧约的以色列人，一个等人讲了外邦人。有很多圣经学认为不是，他们是同一群人，我也认为是同一群人，只是讲到不同的性。前面讲到受印，后来讲到这些人受印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他们借着羔羊的血得救，把衣裳洗白净了，而且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月亮日头炎热这些不再伤害他们。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保守的意思。那有的人就是解释成说啊，他们因为被带到天堂了，当然就什么都好。可是其实不是。哎，你知道这段经文，我会不会讲太快？不知道在说什么。第七章最末了这几节的话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你知道吗？以赛亚书49章，而以赛亚书49章那里的话是在讲到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归回的时候，一路上神要给他们恩典。所以我比较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是启示录第七章16、17节这最后两节的话是在讲到我们走天路历程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在指责他给我们把我们救到天堂去的恩典。你懂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太阳一样照射，有的人在那里受炎热的害，可是神的百姓受印，他们被隐藏在主里面能够蒙保守。这是救恩很重要的一个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想我们比较认识神的弟兄姐妹应该越来越明白这一件事，就是神不一定保守我们使我们完全没有遇见苦难灾害失丧疾病死亡这些事，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事里面蒙保守，那就是我们是神所隐藏的人。这个隐藏的观念，这个印记的观念，是圣经里面有关救恩的观念，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那如果这个观念应用在启示录的话，很可能启示录是像我讲的那样解释。现在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在揭开第七印之前插入这个，可能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七印这样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进行的当中，神正在用印印他的众仆人，神正在得着人得救了，而且受圣灵的印记，他们可以在接下来逐渐的在历史上神要更多的施行救恩，也同时因此可能有更多的这些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这些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这些人可以得蒙保守。这是我要借着启示录要传达的观念，我个人对启示录的解释。至于有关这个这个第几印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一些解释的更清楚， 有不少我在讲义上都已经写了，所以我们可以参考，我在这里不讲的太多。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然后就有七号要吹。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两刻有可能有一个原因，要让约翰更注意到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知道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有的人很容易解释说七号，可其实不是，前面还加了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事，叫什么？众圣徒的祈祷。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在看第八章，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到第三节提到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没有？众圣徒的祈祷。我想这里放一个众圣徒的祈祷是很要紧也很合理的。神整个旨意在成全的时候，福音广传，整个世界的进行的各种灾难做背景啊，我要提到，这整个世界，难道整个的福音广传的背景一定都是灾难吗？确实是。你晓不晓得，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没有战争的。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战争，你知道不知道？经常都发生这些事，而且差不多每一个时代都有饥荒啊，对不对？瘟疫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所以用这个来做那个背景，其实是很事实上很合乎实际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就在神的福音广传在这个背景里面广传的时候，神有一批圣徒，他们的祷告成为神整个旨意能够进行成全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我想很多人已经了解的真理啊。祷告，事实上有的人认为第七印并不是揭开之引向七号而已，而是说众圣徒的祈祷就是第七印的内容，有的人这样认为。所以如果第一印是讲到骑白马拿着弓胜了又要胜，讲到耶稣基督跟他福音广传，然后接下去中间这里讲到整个的神的国度往前去的那个背景，来到最后一印讲到是在众圣徒的祈祷里面，神的福音能够往前，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我想这是蛮好蛮合理的一个安排，不是吗？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解释应该不算太离谱，应该至少还蛮有道理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我自己觉得蛮有道理的。希望你也觉得蛮有道理的。关于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也许有像这样的意思。第一，祷告应该加上香气。好，他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连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祷告要加上香气，是生命新疆之气，或者可以包括这件事，你的祷告应该包含了对人的爱。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为了有事业，教会要往前去，要复兴，哇，有一个目标。真正的祷告会更有力量，更有果效，很可能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出自爱，对吗？事实上传福音也是，传福音不是为了教会增长，传福音是因为爱，对不对？因为基督的爱，他曾经为罪人舍命，他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盼望我们看见失丧的人，我们有那种爱，盼望他们能够认识主得救。所以祷告也应该这样，在一个真正的爱里面。你看那些被神特别使用来更多祷告的人，他们真的是有广大的爱心。有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不认识的人有一个特别需要，他们可以半夜起来把睡眠放下来，迫切祷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这是真正的爱，不是吗？那我觉得祷告应该有像这样的爱。第二，祷告应该加上坛上的火。或许可以这样讲，祷告应该更火热，这是其中一个意思。 也许有一个意思，那个是祭坛上的火。虽然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中文翻译做祭坛香坛，会幕里面有祭坛跟香坛嘛，哈，圣殿会幕里面，可是其实启示录没有这样分，他都只提到坛加祭坛啊，香，这个就是中文圣经加的，他就是坛。有的人说因为基督已经把幔子裂开，所以祭坛香坛合为一个坛，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这里提到加上坛上的火，祭坛是代表我们的奉献，我们的舍己，把生命放在主的手中，是不是也提醒我们，我们祷告需要这样，我们不要轻轻松松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真正有火在里面，把它当一件事。就像司布真讲，祷告应该是一种工作。他说我跪下来的时候我祷告，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继续祷告，把祷告当一回事。所以祷告必须加上坛上的火。还有这里说那个香、坛上的火、众圣徒的祈祷，这个升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你的祷告啊，后来才倒在地上嘛。所以你的祷告一定要先升到宝座面前，不要直接倒在地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的人的祷告直接倒在地上，他今天要祷告的时候看到有某一个弟兄在那里，好，把他借着这个祷告教训他一顿，那个就是把祷告直接倒在地上。我借着这个祷告来骂那个人，我借着这个祷告可能不是骂人，而是要勉励他一下，哎，你的祷告第一步是要勉励人的。好，也许会有这个果效，至少不应该成为你的动机。所以祷告一定要先升到宝座面前，你要先确定你的祷告是在真的向神发出来一个倾心吐意真实的祷告，而不要借着祷告教训人或者勉励人做这些事，先倒在地上。你一定要先升到神宝座那里，然后倒在地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功用。事实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带着火的祷告，神再把这个祷告倒在地上，地上就有很多火。因为你接下去看见的这个七号啊，哈，火一大堆，你有没有看到？第一号有没有火？第一位天使吹号有没有火？第二号有没有火？哎，你有没有在看到圣经啊？第几章？第八章。第三号有没有火？第四号有没有火？好像没有，不过太阳也有火了。第五号有没有火？啊？第六号有没有火？啊？有了，口中出来火焰跟硫磺。哦，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的祷告有火，神的旨意成为在地上，会不会有火？所以你如果跟江牧师抱怨说，为什么我那个小主人都没有火？因为你没有火，对吧？对不对啦？可能你有，但是火候还不够，所以火还没有烧起来。所以你要你那个小主人有火，根据圣经的道理，应该重点不是去跟江牧师抱怨或者要换一个小主，很可能你这个带领的人要先有火。你的祷告有火，你看一倒在地上，地上就一定要烧起来的，对吗？好，这个七号就都充满了火啊。这个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引出了众圣徒的祈祷，然后引出了七号，这是下一个阶段。那这个七号在讲什么呢？你会注意到七号几乎每一项都在讲到灾难，所以似乎他在把这个，哎，这个七印里面讲到的那些神整个旨意成全的那些性质、那个背景的这一方面，特别挑出来讲的更多一点。也就在这个其中，神要继续做工。这里面有几个点我们可以注意：第一，七号里面的灾难，除了第七号以外，前六号的灾难几乎都是部分的。什么叫部分的呢？你看这里常常提到说三分之一，有没有？对吧？ 部分的或者是短期的五个月，都不是那种永恒的那种全面性的。所以这样一个审判是一种要带来救恩的审判，而不是一个最后的结局的那种审判。圣经里面讲到审判有这两种情况嘛，一种审判是神和羔羊的愤怒，那是一个最终的结局的审判，那是在救恩施行之后的审判。可是在救恩施行之前也有一种审判，那种审判为了要施行救恩的，而这种审判都不是全然的全面性的或者是长久的，因为目的是要叫人的心苏醒。所以你看在七号里面不时的要提到这种话，就是那目的是要叫人能够起来敬畏神。所以六号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可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悔改他们所行的恶事。既然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表示说神本来期待借着这些他们要怎么样悔改。我想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悔改，而是说有许多的人没有悔改。这样你知道我的分析吗？懂我意思吗？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写七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要表明他们应该要在这个里面悔改。事实上六号讲完以后，接下来就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另外一个小书卷，讲到那个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很可能就是要表明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在六印跟第七印中间穿插进去的，要表明在整个七印神的旨意成全当中，神正在做得到一些人给他们